数经文读罗马书，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要读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读到二十节。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好，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里面住了一个罪。好，我想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罪，这个什么叫做住了一个罪啊，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想做好做不好，想听神的话不能听神的话，想不说谎话好像又不能不说谎话，所以就有一个说法叫做善意的谎言，对吧？所以孩子骗妈妈，那都叫善意的谎言，好不好？这个都是错的。保罗说这里面就是有罪，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罪。这什么叫做罪？罪又在哪里？今天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我记得曾经有一位传道人问过我，他说蒋弟兄，保罗说的这个罪，我们里头都有一个罪，是在什么地方？他说是不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细胞里面？还有呢，他说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的都有基因吧，对不对？ DNA 是不是在 DNA 上面，每个 DNA 上面某一个化学元素，比方有一个碳，是不是那个上面就把罪就带上去了啊？这都是人想的。所以我们里面住了这个罪，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好好读读圣经，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所以这个罪不是一个物质的，不是一个 physical， 它不是就摆在你的一个细胞里面，摆在你的 DNA 上面，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来读一点旧约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一点旧约圣经。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那么这里给我们就看见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就是罪还没有进来，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是罪没有进来的时候，创世纪第三章罪就开始进来，人就犯罪了。那么人犯罪的过程是外面有一条蛇来引诱他，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着撒旦来讲，他借着蛇来引诱夏娃。那么夏娃怎么接受他的引诱，怎么犯的这个罪，那么就要看这个夏娃犯罪的这个过程了。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五节，一节到五节是蛇和夏娃对话的记录，蛇跟夏娃两个对话啊，对话的记录。第六节就是夏娃开始犯罪了。那么开始犯罪，第一个就，于是女人见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这里就有几件事情发生在夏娃的身上。第一个，她是眼睛看，先用眼睛看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眼睛先看。第二个，就悦人的眼目，就是看起来很好看。眼睛先看，看起来满足他的眼目，好看。就等于我们今天很多青年人，那 iPhone 在你的手上，里面的东西太多，好不好看？好看，好不好？悦你的眼目，你就可以把它看下去了。下面一句话，且是可喜爱的，那么这个爱就不一定是眼目的爱了，好不好？就是感情了，这个喜爱就是你对他就有感情了，对那个树上的果子你就有感情，先是眼睛看，然后就发生感情了。后面又听了那个蛇讲了，这个能使人有智慧，那就是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必如神能知道善恶，就是有蛇又讲了有智慧。好了，这里我们看夏娃的改变，第一个是眼睛看，第二个喜爱他，喜爱，然后就觉得说人就会有智慧，这是撒旦的话，他就摘下果子来吃了。那么这一个果子是神说的不可以吃的，我们来看看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到十七节，十五节到十七节，第二章。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了，神是先告诉他。那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夏娃就违背了神所说的这个话，神先告诉他是不能吃，他违背了。那么夏娃犯罪的这个过程，第一个是用了眼睛， 第二个用了狭隘。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夏娃她的眼睛，她的喜爱，从圣经来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就要请你读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这一节圣经我们已经教过了多少次，这节圣经讲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尘土就是地上的泥土。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与来源都是从泥土来的，所以泥土造亚当这个人是造他的身体，造他的头，造他的躯干，造他的四肢，造他头上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就是用泥土造的。所以这是第一部分，就是亚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第二部分就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个生气就是从神来的，因为第一节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生气这个生字在原文是使他活的气，因为造了他是一个泥土，他不能够活，他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没有意志，他不能站起来，他就躺在地上的。那么神就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使他活的气，这个气字请我们注意，这个气字就是亚当的灵。我们怎么知道是亚当的灵呢？要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箴言，往后面翻，诗篇的后面有一卷叫做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箴言的二十章的二十七节，就读这一节。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
好了，这里说人的灵，这个灵字就是创世纪第二章七节那里说的那个气，希伯来文同一个字。所以神吹的一他使他活的气就是人的灵，就是亚当灵，亚当的灵。所以亚当就有灵了，先有一个身体，然后就有一个灵。那么再回到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也是翻译错误的，原文是他就成了活的魂，他就成了活的魂。啊，因此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在造亚当的时候，他有三个部分，一个是用泥土做的身体，第二个神向他吹了一口气，就是人的灵，第三个他就成了活的魂。神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活的魂，他不叫活的身体，也不叫活的灵，叫活的魂。为什么叫活的魂呢？因为亚当他的一切都是由魂来支配他的，由魂来支配他。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由魂来支配他呢？因为魂这个字，魂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魂它有三个方面的功用，一说到魂就要说到它的功用。 一个功用就是思想，另外一个功用就是感情，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意志。啊，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成了一个活的魂了。亚当成了活的魂，亚当成了活的魂，亚当就有思想、感情、意志，就是魂的功用，啊，就是魂的功用。因此，第三章，夏娃在受到蛇的引诱的时候，他不但用了眼睛看，他也用了他的感情。上面他不是说吗？且是可喜爱的，对不对？那个树上的果子可喜爱，就用了感情了，也就动了他的魂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先看看，我们人生在造人的时候，有三个部分，有灵，有魂，有身体。只有人的灵是神吹的一口气，我们知道神是灵，所以人这个人的灵是从神来的。人的身体是从哪里来？泥土来，尘土来的。所以人的灵是从神来的，应该在我们里面是最跟能够和神交通的，就是唯一的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灵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是从神来的。所以神在造亚当的时候，是希望亚当的灵要管理他整个人，因为亚当的灵是神来的，对不对？所以亚当的灵是和神可以交通的。亚当的身体泥是泥土做的，是和物质世界交通的。亚当的身体和物质世界交通，你看亚当的眼睛可以看外面的树木花草，是不是用眼睛看？那是物质的世界，可以看见天空的太阳、月亮、星星，啊，就是用眼睛。所以亚当的身体是和外界的物质的这个环境能够来往的，亚当的灵和神来往的。所以应该说亚当的灵的地位是最高的，因为和神来往。所以在亚当的身上应该是灵要管理他的身体，不但管身体，也要管他的魂。因为他的魂，我们刚刚讲了，有思想、感情、意志。亚当，神造了他的泥土的这个身体的时候，他还睡在地上不能起来。神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他就能够站起来。站起来以后，他就有思想、感情、意志了，就叫活的魂了。那么亚当这个活的魂，应该受灵来管理，灵要管理他的魂，魂来管理他的身体。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天天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来管理。所以每一天早晨你在床上一睡醒了，眼睛一睁开，思想就开始活动了，你就要计划了。我现在是起床了，再睡一下呢，我到底今天马上要做什么了？你看你的思想就动了，动了思想你就要动感情，好不好？动了感情你就动意志，你就用你的魂了。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人常常用我的魂来管理我的身体，管理我的眼睛，管理我的耳朵，管理我的鼻子，管理我的手。夏娃他在创世纪第三章， 他也动了他的魂，对不对？第一个，他的眼睛看了，马上就喜爱了，对不对？魂就出来没有啊？魂就开始工作。唯一的，他就没有去用他的灵，因为神造亚当的时候，希望他亚当的灵要管魂，就管他的思想、感情、意志，然后再管理他的手脚、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要管理。但是没有，他就没有让灵来管理。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夏娃的犯罪就是魂没有让灵来管理。有我们用一句话来讲，那就叫做什么呢？叫做魂独立于灵之外。好，魂独立在灵的外面。好，我在黑板上把它这几个字写一下。这里就说他的灵独立自主了，独立像什么独立？独立于人的灵之外了。本来他应该让灵来管理，他不要人灵管理，他就独立自主了。那么今天我们来说罪，我们人里面住了一个罪，这个罪不是物质的东西，这个罪是什么？罪就是魂独立于灵之外，就是我们的罪。所以保罗在说，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住的这个罪是什么？就是我的魂不要灵来管理，独立于灵之外，这个就是我里面住的一个罪。因此我们就要从圣经来看，罪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在你的细胞里面，在你的 DNA 上面没有，就是说我们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自己就做主了，自己做主就是我的魂做主，那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就做主了，不去问问灵，不要灵来管理。这就是我里面做了一个罪。因着这一个缘故，因着这一个缘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我们的魂独立自主的，不要灵来管理我们。如果我们再稍微多说一点，就是神给亚当吹的这口气就是人的灵，我们刚刚讲了。人的灵有什么功用呢？人的灵有什么功用？因为人的灵是从神来的啊，人的灵的功用。 刚刚我们说的魂的功用，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三个，一个叫思想，一个叫感情，一个叫意志。现在我们讲人的功用，灵的功用，人的灵的功用，对神来讲那就有敬拜，你能够用灵来敬拜神。还有一个就是人都有良心，良心就是分别善恶的，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对神来讲，就是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啊。就是能够知道神的旨意。英文把它叫 intuition， 我就干脆就这样写比较好一点，就是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人的灵有三个部分，因为刚刚讲了我们人的灵啊是与神交往的，和神交往是用灵，不是用我的思想感情意识，不是用魂。我和神交往，第一个敬拜神，所以圣经里讲，特别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说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对不对？我们用灵来拜神，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弟兄姊妹，如果你回到灵里面去，你就会有感动。如果你一直在思想感情意识里面，就没有啊，你就没有从灵来的感动啊，所以这就很，就是看你是活在灵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说要回到灵的里面去，不要只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里面。所以常常我们在家里也好，你在工作也好，常常要回到灵里面去。如果你一直在思想感情意志里面，你就会受很多的干扰，你就不容易回到灵的里面去啊。所以灵是与神交往的，我们人的灵对神就有三个功用：敬拜、良心，还有能够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叫良心，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用了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以后，你如果回到灵里面去，良心还可以告诉你，你这件事情不该说，你这句话不应该讲。为什么？良心是从灵来的啊。今天人如果昧着良心，那你就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对神有三个方面的功用。人的灵除了对神有这三个方面功用以外，灵还有自己的功用。灵，人的灵还有感情，举个例来讲，爱，圣经里讲是不是讲神就是爱啊？神是灵，神是爱，有没有爱？有爱。我们的灵里面也有感情的功用，好不好？我们灵里面也有思想的功用，我们灵里面也有意志的功能，都是有的。那么现在就是很多传道人他弄不清楚，他就觉得说 魂里面也有思想感情意志，灵里面也有思想感情意志，谁分得清楚啊？分不分得分不清楚。但是你记不记得罗马书的十二章有一节圣经第一节就讲，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后面就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就是在我们灵里面，神又要给我们有你察验得到，你要察验，不是你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要察验。你灵里面的感情和魂里面的感情完全不同，是两回事情。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我自己的见证，我二十几岁读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信耶稣被关到监狱去了。把我关到监狱去的第一天，我没有关进去以前呢，我的书记给我讲了话了。他说：“你只要把你的信仰放弃，你今天不信耶稣了，好不好？你毕业了，我们就把你送到苏联去留学。我们同班的同学里面到苏联留学的很多，好不好？你看那个什么科学院的院长周光召，我们同班同学，他就到苏联，你就不要信耶稣就可以去。”可是我里面的不能昧着良心啊，因为我十七岁，我的祷告主就听了。你们都知道我十七岁那个祷告，那个天天早晨六点钟蜜蜂就把我叫醒，对不对？一直到我能够起来，蜜蜂不来了。天天早晨我六点钟起来，比同学早一个钟头做什么？读圣经。所以神的恩典就不通了，这一个就是说人有两个不同的思想啊，弟兄姊妹，不是人只有一个思想，一个思想是从魂来的，还有一个思想从哪里来？从灵来。一个爱感情是从魂来的，还有感情从哪里来？从神来。我被关到监狱去以后第一天我就受不了了，我们睡的那个房间可能有这个房子这个房间的四分之一这么大，要睡二十几个人，都是睡地铺啊。那么每一个人的，好像我最多比有这个桌子的三分之二这么宽，就是我的地方，我就睡那个地方。旁边马上一个人，晚上睡觉不能翻身的，你一翻身就压到旁边的人了，好不好？吃饭那个饭里面都是有败子骨子还有小石头。所以我第一天关进去了，我就给主，我里面就非常不喜乐，我的魂里面感情非常不喜乐，我就埋怨神了。我说主啊，我是为了相信你没有放弃信仰，还在学校传福音，今天你怎么让我遇见这一个？从魂来讲，感情高喜不喜乐？不喜乐。感谢主，我祷告以后主就给我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为义受逼迫的怎么样有福了。这一句话一来，那就是感情就来了，灵里面的感情就来了，对不对？灵里面感情来了，我就喜乐了。我就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愿意我在这个监牢里面坐多久我都愿意，天天吃那个石头都可以，我愿意。为什么？好，灵里面还有感情。所以弟兄姊妹啊，很多传道人就觉得说人只有一个思想一个感情一个意志，怎么会有灵里面有一个呢？灵里面有没有？有。你今天如果你不回到灵里面去，你就不能够察验什么叫做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因此我说了这么多，就是说到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魂不能独立于人的灵之外， 基督徒和一般非基督徒还有一点不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灵里面，基督徒的灵里面还住了圣灵。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灵里面住了圣灵，圣灵会提醒你，圣灵会来提醒你。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们里面都住了一个罪，一定是住了一个罪。这个罪从什么时候来的？就从亚当来的。这个罪是什么东西？这个罪就是我的魂独立于我的灵之外，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常常我就用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我没有来查验，主要我在聚会里面是一个怎么回到灵里面去，没有。那么这一种的情况，我做了一个罪，要到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昨天我们在读启示录，我们说到有三个类型的人都要进到新天新地去，对不对？有我们基督徒没有？
有。
弟兄姊妹，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也带着我们的灵魂，但是我们的身体是改变了，对不对？那个魂是什么魂？那个灵还是这个，看到没有？我们说里面还住了一个罪，那个罪不是，就是说我的魂还能够独立于我的灵之外，看到没有？就是可以不受圣灵的管理。所以因此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昨天读的时候还有得胜者，看到没有啊？那是基督徒里面还有批得胜者，那就是说愿意，我愿意让圣灵来管理我，好不好？我愿意做一个舍己的人，我愿意做一个舍己的人。那么舍己这个人，做舍己的人不是要到新天新地再舍己，那是今天你就要舍己，今天就是一个舍己的。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今天就是做一个舍己的人。今天我们学了一个舍己的功课，让圣灵来管理我们，到千年国度的时候，你就进去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到新天新地里面，你就成为一个得胜者，好不好？因为昨天我们在说的时候，也有人问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新天新地好像一切都改了，都变成属灵了，都没有了，没有说到有罪，也没有说到新天新地还有死，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的魂还存在，好不好？灵魂体都存在的。那么除了我们基督徒以外，绵羊的后代他还有身体哦，好不好？绵羊的后代还有身体，好，那么他也有灵魂体。但是所以为什么到新天新地还有生命水，看到没有啊？为什么还有生命树啊，好不好？生命树还结十二样果子啊，好不好？你知道在造亚当的时候，亚当还没有犯罪，神就准备了一棵生命树，看到没有啊？就是说亚当，你这个人是泥土造的，好不好？虽然我吹了一口生气，但是你还需要有生命的供应，看到没有？所以到新天新地还有生命的供应，好不好？那就是生命水加上生命树，生命树的叶子还可以医治人的软弱，医治人的疾病，好不好？啊，今天呢，我想我们每个主日都是交通道为主耶稣做见证，我想这个也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好不好？好，我就先说到这里，就是说人里面那个罪 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你就不要把罪，你不说罪了，因为启示录21章22章不说罪也不说死了，但是你要知道我的魂还可以独立的，好不好？还可以不听灵的，不要神来管理我。那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学的一个功课，那就是说要让灵来管理我，我的魂不要独立于灵之外，所以我宁肯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腓拉铁腓教会就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的。为什么腓拉铁腓教会是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什么主的名，不高举自己，总是高举主的话。 好，我就教，我想今天我就交通到这里，好好看看，如果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
陈兄，
请讲。
请问一下，如何分辨就是说魂的思想感情一致跟灵的思想感情一致？怎么分辨？
好，怎么分辨？那么这个分辨呢，那我们再把罗马书12章读一读，好不好？罗马书12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检为何。
查验
为何神的善
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这里就有一句话，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不好？今天没有一个公式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就照着这个去做你就清楚了，不是的。就必须你的心意，这个心意就是我的人的思想，心意就是我的思想，要变化，要更新，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的旨意。因为如果你不变化不更新，你总是觉得我看的是对的，好不好？所以当你觉得我看的不是一定是对的，主啊，我不一定肯定是对的，好，我求你光照我，你谦卑到主的面前去，你的心意才会更新变化，然后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哎，这个就是一定要变化的，好不好？
那蒋弟兄，你说我们是带着那个魂进入新天新地，
对，
那个魂跟我们现在的魂是一样的，
一样的，没有变。
所以我们的性情啊，那些都是一样的。
对。啊，所以我们进到新天新地去，还得有生命水哦，好不好？生命水就是神的生命供应我们。啊，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点，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圣灵也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所以到了新天新地，圣灵还要提醒我该怎么做，好不好？
其实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跟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有点相似？那个时候其实他的也是有灵。
对，
他是可以选择，他有自由意志，
对，
他可以选择要不要听灵的，
对，
也
对，可以的，
也有生命树，也有那个，就好像恢复到当初的那个状态。
对，但是呢，这里就有一点了，就是我们到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没有撒旦，
对，
没有死亡了，好不好？对不对？死亡都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去了，啊，七十二章。阴间和死亡都到没有了，所以这些都没有了。那么我们人还有灵魂身体，我们的魂，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对不对？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的魂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我的魂是独立的。信主耶稣以后，我们就要懂得什么叫做要顺服圣灵了，好不好？啊，因为要顺服圣灵，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有学了一个功课，那就是约翰福音14章26节，保惠师 就是真理的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指教我们。所以基督徒一定有圣灵的指教，圣灵一指教以后你听不听了，今天因为还有世界在外面，对不对？我们可能听不了，还有撒旦我们听不了，到那一天这些都没有了，
容易一点、
哎、那就是对，那就是圣灵在里面说话，而且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你就看见主就在那里，父也在那里，你还有什么话讲？
容易很多了，
好不好？那就 好，对不对？
而且也没有肉体了，对吧？
嗯，对。
你说圣灵与肉体相，肉体与圣灵相，
对，
这个斗争也没有
了。啊，对，对，好不好？
讲的心有些问题呢。在那个夏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他是个文犯罪啊，还是个灵犯罪啊？第二，他不听他的话，这个话呢不听就变成一个罪了。这个罪是变出来的，好，是吗？好了，第三，他说耶稣基督来了，除掉世人的罪，这个罪是除掉人的罪还是灵的罪？
现在你说的这个问题哈，现在我们要弄清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罪，刚刚我们讲了，夏娃犯罪，亚当犯罪，是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对不对？神说那个树的果子不能吃，对不对？怎么变？它不叫变出来，而是说，他在看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的时候，喜欢它的时候，好不好？他就不听神的了，他就只听自己的了，只听他的思想感情的了，这个就叫罪。所以这个罪叫做什么？就是魂独立于灵之外，魂独立了，好不好？今生我们每一个人犯罪都是魂独立，思想感情一直独立，对不对？我想发个脾气，我想骂人，你没有说听听灵的，好不好？神要不要我骂啊？神要不要我说谎话？没有，就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不好啊？这个就叫魂独立了。今天我们要学一个功课，魂不能独立。我有一个思想要做一件事情，我有个感情要做一个事情，好不好？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去先问问，祷告，问问主，你要不要我做，好不好？我该不该做？如果主不要你做，你还不能做。
耶稣基督来到去除掉世人的罪嘛？
对，好了。
这个罪
是什么罪？好不好？好，那么我们看主耶稣来，除掉什么罪，好不好？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或者我们，读，或者先读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6章27节啊，马太福音16章27节，
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好了，个人的行为看到没有啊？这里说的罪是指的行为了，个人的行为。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说你犯了什么罪，你有什么罪的行为，就要受这个报应。好，再读读启示录22章最后一章，12节。12节，
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这看又是行为，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是担当我们行为上的罪。主耶稣赦免我们，也是赦免我们行为上的罪，不是赦免你思想的罪。你说我有贪心， 是有贪心啊，但是我没有这个行为，好不好？所以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是指着行为来讲，担当我们的罪的行为，都是指着行为，赦免也是赦免我们罪的行为。
想上的罪，我们就可以不用认吗？
我们向主认罪是对的，好不好？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在审判我们的时候，不是按照思想。今天很多人不信主，对不对？信主的人，我们向主不但要认行为上的罪，我们要认思想上的罪。以色列人他们也要认行为上的罪，他们就按照律法来认罪。啊，律法，比方说律法里面有典章，典章是说他们不能妄称神的名，好不好？这一些还有呢，他们心里不可以有别的神。如果你心里有别的神，他们也要认这个罪。但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根本不懂了，他也不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赦免罪是赦免他的行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向父怎么祷告？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行为好不好？啊，所以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是担当我们的行为。
讲一下啊，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那这个时候亚当已经犯了罪了，
对， 对，
那他如果又摘了生命树的果子吃，他虽然是个罪人，他还有本，他还能够永远活下去。那在新天新地里面，是不是和这个绵羊的后代是差不多？因为绵羊的后代还有罪性，对吧？那他们吃了这个生命树，
我们说的罪性呢，也就是说罪，那个罪就是魂独立了。
对
啊，那么绵羊的后代，他的魂是完全可以独立的。但是你要记得有一点，绵羊的后裔能够进到新天新地去，是经过了二十章撒旦的迷惑以后。
对，
好不好？他们不接受他的迷惑了，啊，他愿意顺服神了，啊，这种情况就不同了。好，
那这个就是说，生命树的果子是让人永远活着。
对，
那生命河的那个水是什么做功用呢？
生命树的水就是叫人永远不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他说喝了这个水的还要再渴，和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个水要在它的里面涌出来，直到永生，好不好？那个水就是让人活下去，供应人的生命。什么人才能吃那个水？好，那我们来读一点启示录。好，哦，我们来读二十二章，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吗？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来为医治万民。
好了，这里有生命水，有叶子，都是在城里面，什么人可以去吃？请你读二十一章第六节，二十一章第六节。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好了，就是生命树的水是赐给口渴的人喝，白白的给的，好不好？什么人是口渴的人？就是认为自己是口渴的，我需要，好不好？ 所以那个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包括绵羊的后裔，好不好？都是口渴的，都觉得说没有生命树过瘾我，没有生命树的叶子来医治我，没有生命树的果子来供给我生命，我活不下去。口渴，好不好？所以这里就是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所有口渴的人都可以去白白的给他生命水的喝。
这个口渴不是指的身体上的、
不是属灵的口渴，属灵的，身体呢要指的生命树的叶子，身体还有软弱，就跟我们不同了，因为我们基督的身体已经变了，绵羊的后代的身体还没有变，他们身体有软弱吧。 好了，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了，好不好？就需要生命树的叶子来医治万民，好不好？来医治他们，医治他们是身体的软弱。
但他没有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说了叶子
啊，对，只说叶子是医治他们，但是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要从创世纪来看，那是可以吃的，也是供应他的，好不好？因为它是生命树嘛。所以你看这个城里面，这个我们还没讲，以后我们讲城里面有一条生命水水的河，是从羔羊的宝座和神的宝座流出来的，他没有说流到城外，城外就没有了，好不好？你要喝水你必须要进到城里面来。以后我们还要讲什么人能够进城，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去，好不好？要洗净衣服的啊，这些人才能进去。而且那个门上面还有两个标志，一个是以色列人的标志，还有一个是珍珠的标志，每一个门是一个珍珠，那就是基督徒的标志，好不好？就是你要进城还有很高的，你要在主的面前要准备好了，主啊，我要进去，我要进城，那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我要想去喝生命水，好了，那你必须你在主的面前，那你要准备好，一个是洁净的人。所以绵羊的后裔啊，他在那个时候他是要追求洁净啊，圣经就是讲要洗衣服。好，
也有人那个强调说，那个在新天新地的那个生命河的水啊，说流出来，它的寓意在于这个河流水流到哪里就哪里得健康，这个说法对吗？
啊，这个就没有圣经的根据了，好不好？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圣经去，好不好？他不能说圣经的水就到处流，好不好？没有这样说，好不好？
可是耶稣的宝血应该会可以洗净一切的罪。
主的宝血是，今天我们说到新天新地，就没有再说到主的宝血了，好不好？那叫新天新地了。今天我们是要主的宝血，好不好？
在外面爱哭妻子了一千年了，到新天新地了，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出来。
不，
白哭了，罪是没了，但是总还有不听话的东西出来。
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说一讲，就讲到一个，就是魂不能独立自主，好吧？所以那个情况还有魂来独立自主。啊，就是这一个。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他新天新地没有撒旦了，没有世界了，好不好？没有死亡了，好不好？没有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外面的影响就大大减少了，好不好？好。
唐医生，你在那个白板上写说，您的功用里面有良心分辨善恶，也能知道神的旨意，能查验，那他没有像圣灵，就是可以把一切的事情指教那个夏娃，就是说当初他
对，好，你说的很对，就是说，在夏娃这个时代，神造他们的时候，没有让圣灵住在他的里面，跟我们今天不同了。我们今天是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神看我们是义人。又把我们每个基督徒放在基督里面了，所以神就把他的永生赐给我们了，把圣灵赐给我们了，我们每个基督徒现在都是神的儿子了。这跟夏娃不同了，跟以色列人也不同了，以色列人里面也没有住有圣灵， 啊，也没有圣灵来教导他们。今天我们就有圣灵来指教我们。
所以那个人的灵是没有那个 power， 没有那个能力去来克制那个。
对对对对对，这个人的灵不是一个 power 的问题，不是像圣灵有一个能力，不是的。人的灵不是一个 power。今天我们是说，人要顺服我的自由意志，要顺服圣灵。这是我们今天在当时造亚当的时候，是要人亚当的灵要管理他的魂，他的魂可以不受灵的管理，所以他的魂就独立自主了，好不好？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魂独立自主，但是住职以后，基督徒有一个情况，就是圣灵会责备你。这个约翰福音16章啊，圣灵会责备你，你不听圣灵的话，圣灵就责备你。所以很多基督徒发了脾气以后来后悔，好不好？说了谎话后悔，为什么？圣灵责备他。今天就是恩典时代，圣灵会在里面来做这个工作，责备我们。责备我们的时候，就看你顺不顺服了，好不好？所以加拉太书5章就讲，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就是你顺不顺服。好，
陈医生，好。所以22章15节讲，新天新地的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且喜好说谎话、说谎言、编造虚妄的。所以新天新地的城内是神的那个。
新耶路撒冷城内没有这些，那都是在城外的。
城外
，而且昨天我们还说了，还有些流放火妇，好不好？有的就是流放火妇里面，
所以他们还是会被受审。
他是在流放火妇里面，已经审判了，还在流放火妇里面，好吧？好，如果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到这里。